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天下帝国》，作者少叶，演播成风，第49章变质。一项政策的来临改变了一切，也就从此改变了田恒与周温两人的命运，而这一切都要从秦国的统帅曹恒决定裁减秦国中秦国降族说起。被裁减掉的秦国降族占降族总数的一半以上，共计十余万人。为了防止这些士兵前往秦国，于是曹恒命令自己所掌控的各郡郡守进行本郡原有土地以及荒芜土地的登记造册，准备将荒芜之地分给这些被裁掉的士族。东原城自然也开始执行这份工作。东原郡守将各县的任务部署给了各县的县令，接到指令的周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几天之后，周温在家吃晚饭，突然听到了敲门声。周温放下筷子前去开门，打开门，他看到了一个挺着大肚子、贼眉鼠眼的圆脸胖子，胖子的身后还有两个身材婀娜的年轻女子。胖子说：
赵大人，小人姓钟，是咱们县上的一个小地主，今日过来求大人帮个忙。
周文有些不耐烦地让他和身后的两个女子走进了府中。到了会客厅，姓钟的小地主把手中的盒子放到周文身边的桌子上，然后钟某笑眯眯地说：
周大人初次拜访，这是点小心意，劳烦笑纳。
周温满不在乎地将盒子外面的红布解开，然后用手将盒盖掀开了一部分。周温一看，里面竟是白花花的银子，看样子差不多有100两左右。看到银子后，周温严肃的面容变得和善了许多。周温说：
你过来有什么事要我办呢？
钟某说：
小人家中有500亩良田，其中的200亩被咱们县上的几个恶霸给霸占了，恶霸们不光抢走了地契，还逼我在买卖合同上签字，希望大人做主帮我要回田地啊。
周温明白这个钟某必定是在说谎，但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周温说：
这是小事，明天我让师爷带着衙役把那几个恶霸抓进牢去，正好本县的田地需要重新登记，我会让师爷帮你重新丈量土地登记造册的。
钟某连忙向周温鞠躬道谢，之后钟某就向周温告别，然后两名女子并未跟着钟某离开。周温叫住钟某说：
这两位是什么意思？
钟某笑道：
这两个是小的的奴婢，以后就归大人差遣了。
钟某说完便转身离开了周温的府宅。周温望着两位年轻的女子很是开心，之后将两名年轻女子带入了房间。次日听从周温安排的师爷带着衙役前去找钟某给他抓恶霸，但到了才发现哪有什么恶霸，那些所谓的恶霸不过是县上的一些大户而已。钟某见师爷不太想管的样子，随即表示要找县令周温主持公道，并暗中给了师爷200银子。收了银子的师爷当即表示，那些大户都是本县穷凶极恶的恶霸，今日自己要为民除害，随即派衙役将这些大户都抓进了牢房。大户们被抓进牢房后受尽了狱卒的折磨，大户们的家人只好不断地给师爷和衙役送钱，才使大户们免受皮肉之苦。一部分被折磨的大户通过更多的钱财贿赂获得了释放，这些被释放的大户回去后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很是气愤，但他们明白官官相护的道理，因而没有向郡守反映此事，而是隔天就凑钱去找了师爷和衙役们，用钟某的方法去掠夺更加贫穷者的土地。此时的其他郡县也都出现了类似的事件，一些丧失土地的贫农变成了流民，很快各郡县流民四起。在东原城的田恒知道各郡县的情况后，看到了一个复国的良机，于是田恒带上秦文贵和少数跟从自己的人来到了东安郡。 之所以田横会选此地，那是因为东安城地处边界，东安城往南不过20里就是郑国，东安城也是曹恒控制核心区的边缘地带，因而秦国在此驻军很少。田横来到东安城后，并没有直奔城中，而是去了东安城下属的一个县城。到了县城几日后，他发现此地的县太爷对百姓极其残暴，此地的流民更是极其之多。于是田横直接带着人去了县太爷的府中。县太爷不知道田横来此做什么，但田横毕竟是曾经赵国的皇族，虽然如今是秦国的天下，但县太爷还是极其友好的将其邀进了府中。县太爷问田横所来何事，田横回答道：像你这样东西赴国用。县太爷笑了笑：
殿下说笑了，小的有何宝物能帮殿下赴国呢？
田横冷冷地看着县太爷说：你的项上人头。话音刚落，秦文贵随即拔出腰间的短剑走向县太爷。县太爷连忙从椅子上起身，对田横跪下说：殿下饶，殿下饶命。田横没有理他。秦文贵走到县太爷身边，手起刀落将其头颅砍下。田横等人很快就控制了这个小县城。由于县城的守卫多是赵国人，因而这些守卫很自然地就投靠到田横门下。当日田横就率众人向邻近的一个县城进发，同样杀县令起义的剧本。虽然这个县的县令没有欺压百姓，而且此县的流民都是别的县跑来的，但县令还是被众人剁成了肉泥。由于此时东安郡流民众多，短短5日内田横就召集了20000余人的队伍。东安郡农民起义发生的同时，邻近的东滦郡、西原郡也爆发了起义。2天后，田横率起义军凭借人多的优势攻下了东安城，并将东安郡守当众勒死。很快没几天，东滦城郡守被当地的起义军杀死。此时在东原郡的周温意识到危险的来临，周温所管控的县里也发生了起义。没有兵权的周温雇佣了另一批流民来镇压起义的流民，但这样耗下去也不是办法，自己的钱粮很快就会耗尽，到时又该如何是好呢？绝大多数人如果遇到周温的局面，可能会选择逃走，但周温并没有选择逃跑，而是打着帮东原郡守解决起义的名义，将东原郡守骗到了自己县上。东原郡守可能没有调查过周温之前的历任上司是如何惨死的，如果他看过，断不会相信周温的鬼话。果然，东原郡守刚到周温的县上，就被周温五花大绑的送到县城的城楼前。在那里，周温宣布了这位郡守麻木不仁的其他罪状，比如贪财、好色、鱼肉百姓等罪状。这位郡守犯了多少无从考证，但周温周大人应该都有犯过。在周温的鼓动下，众人将郡守直接腰斩了，艳红色的血流满腰斩台，众人的激昂情绪仿佛随着郡守的死达到了高潮。周温随即率众人前往东原城，一拥而上的众人很快就攻下了东原城。失去理智的众人不光屠宰着城内为数不多的秦国士兵，还将城内的百姓一并屠宰奸淫。东原城作为赵国元皇子的封地，也算得上富饶，几次战争洗礼过后也还算保存完整。秦军来过，邢军来过，东原城都没有太多的损坏。但如今赵国自己的百姓起义来过后，无数的城内百姓被屠宰，无数城中的妇女被奸淫，短短7日后，东原城就已尸横遍野。随着各地起义反抗势力的出现，身处北原城的曹恒和吴炳坐不住了。亲爱的听众朋友，本集播讲完毕，欢迎继续收听。